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上从部派到宗派佛教。上星期跟大家提的还是百岳称之后啊，因为我们前面是读了君辟集美跟立川五藏关于岳称的一些立论点。那当中都提到啊，他为佛护辩论啊，然后因此呢，他对于批评佛护的轻辩啊。指出很多问题，然后也就把它称为说，那这边的人我们是依破释来说的，叫归谬论正派。所以你不觉得轻辩很好玩？他自己没有打算要立派，是岳称在他后面的人把他一划，轻辩你是那一边的，我们这边才是怎么样？记不记得？好，然后呢，那轻辩的徒弟叫做吉户，那轻辩也没有打算要立派。那他的徒弟后来学，后来轻辩的往生了、啊。他的徒弟说：“那师父讲的那个东西跟我要说的不太一样。”他又一化为二，把轻辩化过去了。所以轻辩呢，都是看起来他都是不是自己要立派，结果呢，他被冠上两个很重要的派，一个叫自力论证派，一个叫尽量行中观派。有没有发现他很可爱哈、哦？他是被后面的人推他，他说我们叫做瑜伽行中观派。那你轻便你是尽量行中观派，这样明白吗？他不是自己要的。那月称也是在他后面的，然后月称跟他辩了以后，月称一划过去，我这边破释，你那边是破释加论释，也把它划开了，这样明白哈、哦？所以他一直到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过我自己要独立于中观以外称什么，但是都是被划出、被划开的。那轻辩的特色呢，是到最后你走到后期呀、啊，整个把他一直看到后期啊，像那个莲花界的啊、宝座集的啊，然后纲要说的、啊、纲要书嘛，学说纲要书的，你看完他们的立论点，你会发现他们只是在轻辩的上头再加一点假设，并没有离开轻辩的模式。会发现这样子，所以可他们画都把它画掉。可是你也必须佩服一件事哦，那些的设定是轻便没有说，但是却是他都有在他的推论里面出现的。那他也是一直依着般若系统在做推论的，就是轻便它的特点，它是依般若系统在做，它不是光只有依龙树的中论在说而已，它有依般若。般若经的系统在做一个他的论点推论，这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后面后期的很多都是在以龙树的著作中论在做研究，或者依他东西再去发挥。那轻辩他虽然被左右来画来画去，看起来大家因为既然你被画，大家一定会批评他嘛，可能觉得他没什么特点。事实上不是，他的著作仔细去研究啊，他真的是了不起啊。他是回到跟他是依着龙树的脚步，想要了解龙树说的。他有论释加破释，那他在往前，他也追溯龙树所依的原来的经典，就是般若系的东西。他也依着他的般若系，然后再配合龙树再这样下来。只是在时代的潮流里面，有些人会选择不一样嘛。那他被骂的最多，被画出去最多。但是你回头看一看，他所用的方法跟他所依的原点，基本上是非常像龙树的。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有时候你听到人家骂最多的、哦，这个人不见得是坏人，这个人也许是他死后啊，要等到有一天人家才知道他的特别。所以他的著作很棒，他的著作实际上蛮好看的。但是你将来如果像有前面我读岳称的、啊、读谁的、啊、读几户的，你会发现大家都在骂他，这 不要太在意。然后如果你要了解那个时代的对论情况如何，然后哪些论士有什么，你可以看看轻便的，轻便头脑很好。轻便头脑真的非常好，OK，好不好？先跟大家提一下这一点，怕大家有误解，对轻便有误解，想说大家都把它划开哈、哦。但是这不是这么一，不是说它的问题点，是在时代的论题上，每个人受到自己的知识的认知之后，就会觉得别人怎么样。那为了要说出自己是对的，难免就会贬义到别人去，这样明白吗？那贬义到的，或者说他怎么样的时候，不代表对方是价值性更低。因为每个人会出名，跟他的价值性不一样。出名的人不见得有价值性，这明白哈？这是我们一定要学会的，要把这个要拆开来看，拆开来看。好， 这一点是上一次的课堂提到的，我要跟大家提一下。那十四页的部分是要往前，就因为刚才讲青面它是比较循这一题这个下来的，那它依着那个龙树啊，还有提婆圣天哈、哦，就是龙树的徒弟啊，提婆。那我们来看在十四页，十四页的话，那龙树他当时为什么做了这个中论，也叫中观论？好，那他有三个。目标，当时龙树的目标是有三项。龙树的目标在十四页哈，十四页都看到了吗？哈，十四页，龙树的目标呢，当时有三个，要论破三个系统。第一个是外道的系统，第一个是外道。那外道的系统里面当然不止一派，有好多派。最著名的系统就是婆罗门体系、疏论派、圣论派跟正理派，可以在下面有跟你把它写得很清楚。好，那第二个呢，是我们佛法内的有一些是属于说一切有部传下来的，那他把那个法的部分呢，有为法变到后来的七十五法之后，会认为这个变成是我是空的，可是法是有的，因为我们说灵魂在那个奥义书的时候，他是阿特玛，那他到有为法的时候，他会说无我，无我嘛，没有我，没有我之后呢，他推到的是 I'm 阿特玛 ，I'm 阿特玛跟 I 是不一样的 ，I 是相对的 ，I'm 是没有的，是他是没有的，那跟那个 I 像那个有为法跟无为法的 I 是否定的嘛，直接是否定的，这个东西不一样，它是 I'm 还是 I， 它的意思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到中文的时候大家都在那里猜啊，你有时候回梵文去看它就会写得很明白，直接看它的梵文词，这是它的体系，就是如果你是说一些有部它传下来就变成是当中针对有为法的七十五法呢，变成演到推演到后来变成有一些人就会提出一个说法，落入了我空法有的，像是法救跟事有，法救跟事有 Dhammacitta 跟 Vasumitta，它这两个就会变成是诸法事实的。那另外一个也是在佛教系统，那它不是这一边的，它是属于精量部的。精量部的，精量部的呢，它否决了一个法的空无，可是他又说呢，这个外界对象的实在性啊，不可知性呢，不可否决外界世界的存在。这里面就是有一点点他会觉得说诸法的空无刚好跟刚刚的诸法事实有没有发现有一点不同，可是这两点就落入两边啦、啊、你一边是太偏空了，一边太偏实啦，这都是在佛法的系统里面的。所以龙树呢有三大目标，一个是要论破外道体系，因为当时他们的系统已经集结出来了，有奥义书啊，这些还有很大的三个很有名的论派。那如果再不把这个观念厘清呢，他有一种责任感，怕后面就是这样，每个众说纷纭啊，就不见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想要把它讲清楚，到底我们佛法的那个空是什么回事，才是我们的空。那我们的缘起跟是怎么一回事，跟外面的因果又是如何不同，这样明白吗？就是你如何是信因果，那这个因果必须在缘起下面，而不是落入所谓的因果论，因果论为外道。那因果如果你是信因果的话，那个因果的有符合缘起，是变成是你的因果的因跟果是可以变得可逆可变的，像忏悔就可以把以前的罪给消减掉，而不会一定要再去受，也不会等量的，也不会必定发生的，然后它会有因缘，这样明白吗？它有一套系统会帮你写得很清楚。那这个里面呢，这样的一个方式是当时在龙树的前面有一个部派，龙树是大圣初期的前期的人，那他前面是部派嘛，部派最著名的就是阿毗达玛对法，阿毗达玛它是音译，那阿毗就是对，相对的对，论就是对这个东西再去对，相对的那个国字的对叫做对，达玛是法，是法，达玛那个 所以它叫做对法，对法是意思去翻译的，叫做意义。那阿毗达摩是音译，就是阿毗达摩是翻译，这样可以理解吗？好，他们的以前的方式叫对法。那像现在藏传叫做什么？辩经，有听过吗？就针对一个东西在那里辩论，所以它事实上他们这个东西是一种论点，它称为论，我们称之为论。阿毗达摩庙叫什么论什么论，比方像舍利佛阿毗达摩，那就是在讨论舍利佛的教学性质的一个书。那还有大毗婆沙论，我们也是阿毗达摩，也是阿毗达摩系统，都是论，都是属于论点。那当时阿毗达摩他们里面的重点呢，都放在存在的分析，还有实体性在做一个否定。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论点的特质，就会你如果去当时有看的话呢，对于智者大师在讨论的检思意境来显不失意境，就会很清楚如何检择现在的存在，而后发挥出你的最后的一个不失意。那个不失意就变成他透过谁来说，当时怎么进入大圣，就是般若经系统。般若经系统是属于前期大圣的著作，所以般若波罗蜜多的一个经典，般若经的系统，它是进入前期大圣的特点。因为我们原来在讨论变法，那小圣佛就是那个阿含的时代呢，就是原始佛教的系统的时候，阿含的时代又都好像在讨论 自己的一个自立的部分，就是我自己怎么修。然后在对于法的讨论呢，就是限于我怎么做。那当你怎么跟别人在对的时候，当时他还没有这么系统化，那系统化是到部派的时候开始变成系统化，这样明白吗？部派就开始系统化，以后会给你们那个二十几页的表，都是在讨论部派的哈，那个心事怎么转来转去，你们会昏倒的那些表。哎，有2分、3分、4分、5分，然后呢，心事有几个？二十几页，你们现在当然没有给你们，就是怕你们像现在开始乱翻，给太多有点危险哦。来，然后再来呢，他这样的一个部派下来了，然后下来之后呢，可是你会发就会被人家讲了，那你们这样子讨论到后来目标是什么？回到源头来看，佛陀的目标是希望你去实践嘛，是不是要实践？所以当你对于法，对这些法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有系统之后，可以离开实践吗？不能够离开实践，必须也一样，他要能够落实。那这个落实的部分呢，就在般若经的系统开始表露出来了，就是大圣的一个菩萨心。你既然是空了，那你为什么还要一定要限定你要自立？你对外界这个地方看得开了，那你难道不应该也会觉得所有的苦也是看得开，而后该去累积的是什么？是不是就目标就拉出来，就跑到大圣的前期的思想。所以由这两个呢支撑出了龙树的系统，龙树的论点的系统。那龙树论点的系统，中观派主要是以中论，但是他在论破外道体系的时候，除了中观论，还有一部很重要的论叫做回真论，叫做回真论。尤其他在论破正理派的时候，基本上都出现在回真论里面。我有帮你们写在上头吗？哈，很好，这样有没有问题？到现在 ，Hello， 没问题哈。所以龙树有三个目标，就是要论破外道体系，论破诸法事实，论破诸法空无。那龙树他要论破他们之前呢，他自己在什么样的立论点，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环境，时间空间环境，还有这些当时发展的学说，这样的一个时间空间环境，就刚才跟你讲的，他是部派的后面呢已经系统化了，所以他有阿毗达摩的一个系统化学说都非常的清楚了，而且各家之说立论都逐渐清楚，这就是阿毗达摩的时候留下来的。第二个就是他有大圣初期的一个经典，叫做般若波罗蜜多系列的，就是般若经系列的，不是只有指大品的，有大品、小品、金刚什么，他有很多系列，他是整个系列叫般若系列的。他回归到实践，不是只有讨论 我们能怎么论，讨论我们怎么讨论系统之后必须落到实践，怎么去做，就是你要能够讨论也要能够行，要有解也要行，所以 Abhidhamma 是解，那另外一个 Prajnaparamita 是行的部分，所以它有两者，两者。那这一些部分呢，在中观里面主要是中观论，但是它在论破坏道体系的时候，还有一本叫做回真论，也是非常重要的。 OK， 这是帮你们刚才很快的复习一下，我讲了这么多哩哩啦啦的哈。好，那这样的情况下呢，他所提出的论点，好，告诉你他以什么来的。那我再把它简单的变成一句话，就在你们这个14页的中间。他的论点有两点，一个是空，一个是缘起。你必须把空跟缘起讲清楚，就能够把自己的说一切有部的偏我空法有，或者尽量部的偏空都能够解决嘛。就是以前的空跟有这两者，你说有事实上是因为有缘起有外在，那你说空，那这个空你又变成是我空法有，这两者该怎么拿捏。龙树透过探讨空和缘起这两个的关系，来达到他前面讲的三个目标：论破外道，论破诸法事实，论破诸法偏空。所以空跟缘起，龙树挑这两个，我们的智慧没有龙树高，我们当然也要追寻他，先把这两个厘清楚。所以就代表他经过这么大的一个研读，这么大的一个系统之后，他都可以把它吸收完以后，发现这两个解决就可以把大家都解决了。那代表一件事，这两个解决的话，你学佛大概也不太会有自见的问题了，你的见惑大概也开始破了。要不然怎么破见惑啊？见解都没办法先厘清，你怎么破见惑？所以龙树这两个代表对法，他在阿毗达玛系统都可以处理完了，也就代表一件事啊，我们拿来用也可以用得上手了。所以就是空跟缘起这两项事啊，得要学好。那他这是他挑的两个主轴，这两个主轴他透过辩证让你了解空跟缘起，来否定什么？否定遮就是否定，来否定自信。所谓的自信也就是本体，我们这边翻译有时候会翻本体，有时候翻自信啊。那个他S 上面有一撇的吼，就念的有点像下，就是他那个不是许哦，你不要念成许哦，他跟英文的念法都不太一样。然后有一 A 的上面有一杠的，就是要念两个音阶加重音，第一个音阶加重音，第二个音阶就给他嘴巴继续维持下拉，然后拉到第三个音阶念该念的字就对了。好，大概这样跟你念就懂了吧。好，其他都很简单，怎么念都会。好，他所以他是透过辩证空跟缘起来遮，来否定所谓的自信，也就是所谓的本体 Svabhava。 好，你就可以把它否定掉，你可以来遮它，否定它。好啦，那现在一定你又想啦，那个遮跟缘起我们现在考试一下啦。刚好呢那一天上一周啊，我们的梁师姐呢就聊天聊到一个事儿，同学帮我们印象，就聊到我有一天走在路上，我看到有一个人穿着一件衣服，我心想这件衣服是我的，然后我们的梁师姐就很可爱说，师父啊，你到这样子你会觉得这是我的？然后呢我回头，那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是我的，这是事实啊，这是没有什么问题吧。他说可是他前面加的那句话，我就觉得后来回头在想的时候，哎，不对耶，他这句话刚好可以跟这个课题有关。他讲了一句什么话？师父啊，你学到这样子，你修到这样，你还会想到那个我的。这句话倒是好，我想到我的这个没问题，这是中性词。可是你讲到我修行这样，我学东西学到这样，还会想到我的，哎，这就偏负面词了嘛。好，那我现在就问题同学问你们一句话啦。 我想到我的，跟我的修行有没有关系啊？照理来说，照不要逃，我们纯粹从刚才学的来说，我想到就是我在路上走，那有一件衣服可能透过某些人把我的一些衣服就把它送给别人了，然后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可是因为衣服是定做的嘛，那所以很你有一些特点，你一看很清楚知道这是我们的衣服，然后就想到这是我的，那这样子我想到是我的这件事情，有没有跟修行有必然的关系？
今是我的，就过去是我的。
没有啊，我们粗浅的想法说，我的应该是我们好像一般世俗间觉得这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那透过修行以后，很多事情要一起叫我们要放下，所以我当初就觉得是，哎，法师已经出家了嘛，那看到东西还会想到我的，应该想到是曾经是我的，应该这个还是有点不一样吧。
那个，我的曾经是我的，这个是如果用英文就简单了啦，英文就会有时事啊，你中文是没时事的啦。好，用英文就会有时事性嘛，那中文是没时事性。然后就比方，就是像你看到中国在讲话，你如果有人讲那是我的，那可是你现在看到在穿，你就你们旁人来讲，你会认为我在讲的是现在是我的还是以前是我的？假设他穿的是一件洋装，我出家前了嘛，现在出家不会穿洋装了嘛。那我看到一个人穿了一件洋装，我说：“哎，这是我的。”你会觉得我在讲的是现在是我的，还是以前是我的？
当然，这样解释应该是，可是当初讲话那个口气，我觉得好像你还是觉得说，哎，这个是我的，现在是我的。嗯，我觉得就是好像还是看到说，哎，这是我的。我觉得这个感觉，我是觉得那个直觉上，我觉得好像那个是不会，倒是不会。可是我就觉得说，哎，你一看到那个，觉得是这是属于我的东西，嗯。
曾经是我的，还是就是现在还是我的？就是问你这句，我讲那句话，就是说那东西是我的东西，是我认为是现在还是我的，还是曾经是我的？
第一个感觉是觉得，哎，现在还是你的。可是当然马上想到，哦，这个是讲过去式，会马上会想到是过去式。
那这个东西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就变成
对
是
呀。
我的。
大家听懂了吗？就是他从情境上，他会第一个想到，就是他觉得说，哎，师父讲的是我的，他会想到是现在。可是脑袋又想，哎，不是，应该是过去式是我的，那这东西就变成是不是我的问题了，就跟我的修行是没关系的，因为你经过你的消化转化，正常的你们现在其他同学光来想，我们中文的用法，你不会想说。还会是我现在的东西啦。正常来讲，那会这样想法很简单，因为你们不是出家法师，所以你们不会想到说，哎，东西他讲的东西就是过去的东西，因为东西根本用不到，根本用不到。这是一点。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来讨论，就是说，你刚才提到一个词，也就是刚才讲的，就是你觉得说，哎，不是就出家就是放下了嘛？我们在学习那就放下嘛？那放下放的东西不是放掉？不是放掉这一些，你觉得东西就是人家拿了，你也说不是你的，不是叫放这个，放这就叫愚痴啦。放下就说你在路上看到这东西，确定是你的，人家，然后你还跟人家讲这不是你的，这就说谎了，你懂意思吗？人家穿着你的衣服，然后你要说这不是你的，你这次是有没有打妄语？有打妄语，我说是，然后我问是不是你的东西？是，哎，这反而是事实，哎。所以说，问题是当我们说这东西是我的时候，你们想到的是，我觉得我放不下，这就不是我的问题了。因为我说的东西是一个事实啊，然后事实的里面，它是过去的事实，现在也是事实啊。因为它对我来讲，这东西确实是这样子嘛，那这是一个事实。那接下来就针对这个事实之后，它要归世俗谛还是圣义谛？那你刚才谈到放下，那放下的地方，它从世俗地跨到圣义地，它是一个跨越性的东西。那放下不是放下这个东西是你的还是他的？因为如果是这样子讲的话，那难怪很多在家人都来欺负出家人， 对啊，我最近被一个人打了，袭胸，我告他，然后我被人家侵占越界，我叫他拆屋啊，是啊，然后最后人家讲啊，你出家众计较这个，这十方的，然后把车子停到你家门口不让你出去，这十方的，那就是因为我没放下吗？大家活在世间上有一个基本的理路在走吧，那你说因为这样我就代表没放下，师父你还去兴讼，你还告他，哎，那这样子就惨了，那出家众就你们干脆就把出家女众就直接拉去卖淫算了，他的身体也不是他的，他应该放下，话不是这样讲的吧，这样就惨了，那你身体也不是你的，你为什么放不下？人家欺负你也不是在欺负你嘛，你这话不就是直接给，
这样就很严重，
你自己说啊，你这样讲下去变成是这样推，就出家就放下就惨，
对，这样子一听我是犯了一个很非常大的错误，所以我觉得
把出家弄往一个
不可对对，好像
老鼠的地方去了，
那我想我们自己也哦，不是我啦，我想我哎，怎么会有一个这样子的这种想法哦？
对啊，你们实际上很严重的在傍身，而且把出家众毁掉，生产量也会毁掉，而且直觉反应就这样在判断的事情。你自己说，你要把党警奖金原来你那个钱，
那不得了。好，那我。对啊，这样子啦，因为对，我不应该以我们现在世俗的想法去想那个出家人应该怎么样，因为有很多事情我们真的还不了解。那反正我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法律上保障我们该有的东西，所以不能够因为他是什么身份出家或是在家那就有所不同，所以跟他跟出家者的身份应该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现在要很深切的那个忏悔这件事情，我以后的想法应该要做很大的修正，谢谢法师给我这个机会。
吓死了。好，那回到他刚才讲的放下，好，那这样子他厘清了嘛，我们不是针对世间的东西，实体的东西，有形的这些法在做放下，放下的东西他讲的是什么，也就是我们常常在打坐的时候讲说你要放下，你要放下，他不是叫你把你家房子到人家去住都不要抗议啊，不是说人家停到你家停车场你也车子都出不去了你也放下，带跟人家约的要去讲经都放下，事情它有一个在时间的轨迹里面在跑，那你有一个身份，你有一个职责在这里面跑嘛，所以我们在菩萨里面，我们在这红尘里面走，我们要循着这个合理的事情嘛，要不然的话不就连五轮都不搭了吗，五轮都不搭你何况你还说五戒是吧，所以这个东西还是有一个轨迹在跑。好，那放下是放什么，放下放掉的你那个主体是放什么，它是要你放掉情绪，放掉你的懒执，情绪讲白了一点要白话嘛，那背后事实上就是懒执啊，懒执的背后事实上就是我们讲的贪嗔痴嘛，是吧，所以说他叫你放下，你讲贪嗔痴你会觉得说那法师你在谈那件衣服，问题是这衣服是我的，这个跟我有没有情绪是两码事，哎，是不是啊，这衣服是我的跟我有没有情绪是两件事啊，你穿我的，像那个小孩子，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小孩子他拿他妈妈的鞋子穿，小尤其小女孩，你们有的小家有小孙子或者什么，他们拿妈妈的高跟鞋穿，然后走走走，妈妈说你穿我的鞋，妈妈有贪嗔痴吗，有啦，可能呵护女儿的贪嘛，但是从那句话是有点平的感觉哈、哦。哎呀，所以你能够说我讲那衣服是我的这件事情，就是必定带有情绪吗？有吗？必定带有情绪吗？应该是不见得，
是不见得。
你
因为应该是没有办法判别，只是一个直觉讲我的那个，应该没有什么。
不是你是我有没有你都不知道。
对，我不知我嗯，别人不会知道讲话的那个人他所带的情绪。
所以当我们讲我的的时候，这个里面我有没有懒直心，这是基本上你讲句实话，在家中你怎么来判断法师。第二件事情是法师跟法师之间基本上也不会去判别，为什么？我们又不是初一十五，我们在诵戒，我们在那里彼此在那里在白净，不是嘛？我们不是在做这个事啊。你要怎么样，你有你的业力，我何必我帮你跳进去说你这些有懒直心，我不需要。因为你讲你的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客观的事实，它确实是你的，那我没有必要去判别。那我判别之后是我的问题，为什么？我认为你有懒直心，搞不好你没有啊。那我认为你有懒直心，你没放下，那请问一下，是你没放下还是我没放下？是变成是我想的这个人没放下。本来这个 A 跟 B 在发生事件，我这个 C 在旁边说你 A、欸、你 B 没放下，那 A 跟 B 都没有问题哦。我跑自己去造这个业，那我造这个业，我必定将来会跟 A、B 有业果吗？不会，是我自己要去受这个业。所以很多人都搞错了，他说他们再怎么样，我去当东水洗或干嘛的时候，我将来呢也可以就是会跟他们结成一个业网。我说你造的业你自己担啊，人家他们两个过他们两个的圣者生活，你我们去动这个念，我们自己要去承担。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啊、我出家种了嘛，是不是啊？那你把这个放下放到我连我事实的东西法律保障的东西都要侵犯到的时候，哎，那请问一下，你们心里面有没有一个破身的感觉？有没有一个破身毁身的？事实上是有，哎、欸，就是脑袋事实上是这样子去看待一个出家众的、欸、这是破身毁身、欸、是忤逆重罪的里面的、欸、好可怕耶。啊，可是你讲句实在话，他有没有，他今天送人家供养，这他家的事啊，我应当对他说的东西以法义去解。那事实上他说我的，根本讲句实在话就是一个中性词嘛，事实，这样明白吗？好，这样才是我们要学佛要先学的，就是这件事情这样。哎，我举个例子好，有一次有一个学生啊，就他跟我说，他说啊，有法师在这边啦、啊，然后他一下课，有些学生就供养，他就全部他都一包一包就收起来了，收的也很顺。我说那有什么关系？法师愿意收，学生愿意供养，与你何干啊？就是那个未央歌里面讲干亲何事。贵阳歌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嘛，他不是在讲他喜欢谁谁谁，他哥哥旁边讲话，就他妹妹就起身一句话，干亲何事，就是干你家什么事啊，我的事我的感情事干你什么事啊，对不对？就干亲何事嘛，贵阳歌大家应该就印象那个幕那一幕嘛，他就起来跟他哥这样讲，干亲何事啊，就是不关他的事啊，法师他人家愿意供养他，这个他们出世的缘嘛，我们在当中我们不要起心，没有必要起这个心，这样明白吗？所以像一样，我说了什么，那这个表述上面来讲，我没有说，哎，你去把它拔下来，我可没有这样讲啊，是不是啊？所以这段你听到的东西只是一个事实描述的时候，你就要记得它只是事实描述。第二件事情是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讲，哎，某某人他修得很好，他修得很好，你千万不要讲这种话，或者他修得不好，或者他修得很好，你怎么知道？那我们没有必要去评断，这是任何人都该做的事情，谁修得好谁修得不好，我们在法律上就是维护好一个彼此的空间，时间空间嘛，其他修得好修不好那个是超越时间空间的，那超越时间空间的东西基本上我也不知道、欸、那我们只能在时间空间的相处上保护彼此在法律上的责任义务嘛，那至于超越时间空间的修得好修不好，我都不知道呀。那我们既然不是领法官的薪水，我们就何必去拉这个业网呢？这样听懂了吧？所以我们在学佛给大家手上有一张补充讲义，就是像在网站上面的学佛捐滴的里头呢， 第五一第五篇，放下分别，就是放下，放下要放的是什么？放下懒子啊，懒子就是你会起种种的你喜欢不喜欢嘛，那可是你要持续的增长分别字。所以说你喝一口茶，你要知道你说好茶你说坏茶，这个不代表它有分别或有懒子，欸，因为好茶坏茶这是客观的，这是很清楚的嘛，好，这是很清楚的。所以品口茶知道好茶坏茶，这是分别字。可是吹一口茶好喝，哎呦，待会最好能够送我一斤两斤哦，难喝，这个实在是真的不知道拿个好茶出来供养一下嘛，这就叫做什么懒直心了啊。所以你说好茶坏茶，你不能说，哎，这个师傅都说好茶好茶，他一定心里很想按这个东西你要送他。这个师傅说好茶，这个东西是中性的。你觉得师傅说好茶就是应该要叫人家拿茶供养他，这是你的错。懂了吗？那你就说众生就很喜欢猜测别人，那就开始自己演戏。所以众生心里面都有一个心王，一个心锁在那里演戏吧。然后我们这些凡夫众生就是被你心里演的那出戏给牵到生死轮回啊。这古代讲经大德常常这样子讲啊，你心里在演一出戏嘛，你外面的事情你为什么就不能平等平常的去看它，每件事情就只是这样发生，像你在看别人的事，你为什么心里就开始演那么多戏？就是人家说一个好茶，你心里就想说，哎呦，大家要不要送他，是不是要人家供养他，这戏是谁在演？是你心里在演的啊，心王心锁就开始演戏啊。所以人家他们怎么听泡茶的人跟他的关系，你就在旁边喝茶你就喝，你管他们两个怎么回事啊，他们有他们的术士啊，是不是？好，所以说分别字的究竟必须要建立解空之上，必须要断除见识惑，才能够无贪无懒地真实地去分别认识。起修的阶段呢，一方面是增长分别智，一方面则是要断除懒执心。所以你要能够很清楚知道这个事实是什么，时间空间上是什么，另外一方面要放下，放下什么？放下懒执心。如果能够同时并行，就是不灭不立，而能够统一一切法。所以断除懒执心可以属于空，增长分别智它是会让你看到更维系的缘起，就是十四页在说的这么一件事。好啦，今天大家好多人都被我修理到了齁。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下课。好，先到这边就下课了。